上一堂咧 ，Pastor Cindy 同我哋讲神嘅公义，其实比我哋一般嘅认知更加广阔。神唔单止系一个赏善罚恶嘅神，神更加系一个心系世界上边弱势社群嘅神，一个看顾孤儿寡妇嘅神。但可能我哋嘅心入边咧，就会不禁想象到好多嘅图画啦。我哋会谂起嗰啲饱受饥荒所困嘅饥民，嗰啲喺发展中嘅国家入边，一班又一班衣不蔽体嘅小朋友，佢哋点样喺一个穷困嘅底下，喺一个垃圾缸入边揾嘢食嗰一啲嘅画面。跟住我哋就会问：如果呢个神真系一个照顾孤儿寡妇嘅神，咁点解神唔做啲嘢嘅咧？点解神唔去解决呢一啲嘅问题？点解神好似选择咗沉默咁样嘅咧？而我记得咧，我印象入边好深刻嘅咧，就系嗰阵时第一次我嘅朋友带我去温哥华嘅 Downtown Eastside 嘅时候，喺嗰一阵时咧，我心入中嘅温哥华咧，其实系一个好靓嘅地方 ，Beautiful Vancouver 啊嘛，人又友善啦，即系除咗交通有少许嘅唔方便之外，喺其他嘢方面都好似在天堂一样。第一日咧，我个朋友就话：咁啦，我带你去 Downtown Eastside 见识一下啦。其实呢个地方咧好出名噶，咁佢话你未见去过，我哋就一齐去啦。不过咧，我哋到时就唔落车嘅。其實咧嗰陣時都唔係我第一次聽 Downtown Eastside 呢個地方啦，不過每一次聽到朋友講嘅時候，總係帶住幾分嘅恐懼。咁嗰陣時我諗啦，其實有冇真係咁得人驚啊？即係喺香港，我都喺深水埗啊、油尖旺呢一類嘅地方做過一啲嘅社區工作實習過噶啦，有咩未見過呢？但係當我去到嗰一刻，我就真係發現原來自己嘅見識真係好少。眼見周圍充滿了很多的無家者，又有隱君子在度吸緊毒，來往的當中仲有一些老人家，在當中就係充滿住一份嘅貧窮同埋黑暗的氣息。你簡直係冇可能認得出嗰個就是我哋一般以往印象中的 Beautiful Vancouver 咯。原來而呢一個咧，都只不過是加拿大貧窮問題的其中一個嘅縮影。在加拿大，根據數目，有490萬人仍然生活在貧窮線的底下。那即是說什麼呢？即是說每7個人裡面就有1個人活在貧窮線的底下咯。而當中20%的單親媽媽就在這個貧窮的環境裡面要去養育自己的小朋友。在2016年，加拿大食物銀行他們濟貧的食物就有超過1/3，原來是供應給小朋友。這個數字就代表著有不少的小朋友每日都在飢餓裡面去度日，而每年又有130萬的小朋友他們生活在貧窮的當中。如果你將我們眼光放在原住民的數據，那就更加之驚人。他們當中有40%的小朋友仍然活在貧窮線的底下，而如果我們只是看原住民的保育區的話，我們更加會發現超過 60% 的小朋友他們仍然過著赤貧的日子，數字是超過一半。就是當我們的印象裡面，我們以為貧窮是一個很遙遠的問題，不關我們事的時候，原來貧窮問題只不過是在你家門口。但另外一邊，所以我們又看到一些很神奇的數字。在國際組織的調查裡面，由2020年3月起計，即是說 pandemic 開始了之後，加拿大的59位首富裡面，他們的這個資產的增長並未受到疫情的影響，反而有著一個1110億的增長，而個總額是大大地超過了加拿大政府當時用來支援在疫情期間市民收入的1090億。2020年的6月，加拿大大約頭 1% 的總人口就佔據了整個加拿大 26% 的財富，而且在過去的20年期間，他們還有一個5%的增長。相對之下，加拿大最底層的40% 的人口只是佔整個加拿大的 1.2% 的財富。這一組的數字告訴我們什麼呢？ 就是我们正正生活在一个贫富悬殊非常之严重的地方，而且在疫情的期间更加是贫者越贫，富者越富。而另外一件事我们会见到的，就是加拿大其实不是没有资源去处理他们的贫穷问题。单单看过59位的首富，只要他们肯捐出他们赚多了的钱的话，就已经可以帮助到很多在职而需要资助的市民。但是为什么这个贫富悬殊的问题好像始终没有人会出声的呢？他们是没有想过原来加拿大的贫富悬殊问题这么严重，还是他们没有心机搞，想着政府会搞呢？还是其实大家很介意，很怕自己会赚少了呢？于是乎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做多些事的呢？但是神又是不是真的没有出过声呢？如果我们看回圣经，早在生命记第15章里面，其实神给我们看到的是他对生活在贫穷线底下的人的愿景。圣经这样说，他说在你们的中间没有穷人，因为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作产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给你，只要你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诫命。神对以色列人讲话，你中间必没有穷人。其实这个是一个愿景，只要以色列人愿意去遵守神的诫命，听从神的说话的话，最后的结果是应该这个世界不会再有贫富悬殊的问题，不会有人再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神的愿景是一个 zero poverty， 如这个世界没有穷人的愿景。于是有人就会反应了，就说哪有可能的？有。如果我们细心地听清楚到底神在说什么的话，在这短短的两节经文里面，圣经提醒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日所拥有的所有东西的主权是由神而来的。所以耶和华就说，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作产业的地。当我们都以为我们今日所拥有的财富资产，譬如是我祖先留给我们的家业，又或者是我努力读书辛勤工作所得的成果的话，圣经就告诉我们，其实不是啊。所有万物起初都是属于神，无论你今天住的地方，你吃的饭，你吸的空气，都是由创造的主而来的。他因着对人的爱，他先将各样的好处赐给人。所以这里说什么呢？是神赐给你们的。今天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神所托付，而我们有住的是一个的使用权。于是乎在这个关系的底下，神就应许以色列人，神必大大赐福给你。但是个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你遵守谨守遵行我今日吩咐你的一切的诫命。神学家就发现了，其实神对人的诫命里面很少出现今日这个字的，因为神是要人遵守他一切的诫命的嘛。咁呢一度所出现嘅今日，其实系讲紧神喺度要特别地去吩咐人，一定要进行呢一段经文所讲嘅一切。所以其实系讲紧神非常之着紧头先所讲嗰个愿景咧，一个冇贫穷嘅世界 ，zero poverties， 冇人会因为际遇嘅问题，因为人的私心，因为私利，因为一些突发的事情落在贫穷的当中。没有人需要这一世还一个还不完的债，令到他们没有能力可以在贫穷里面起翻身来。于是乎神就教他的子民一个借贷的原则了。在《生命记》第15章1至3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在每七年的最后一年的里面，你们要施行豁免。豁免的方式是这样的，就是债主要将借给他邻舍的一切都豁免了，不可以向邻舍和弟兄弟去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如果借贷嘅系俾外族人，你系可以给他追讨，向他追讨嘅。但系借俾你嘅兄弟嘅话，无论系你借嘅系乜嘢，都要豁免。耶和华宣告嘅系一个豁免年。就是讲紧每七年一次，无论你借咗啲几多钱俾人哋都好，无论系借咗几多嘅牛羊、几多嘅谷物，去到第七年，如果对方系你嘅邻舍，又或者你嘅兄弟嘅话，无论佢还剩几多，你都要一律豁免佢哋嘅债务。可能你会以为哦，呢啲都系对自己人嘅啫，但如果你留意经文入边系包括你嘅邻舍。當時的以色列人其實仍然有機會是住在一些不同的地方，即是說他的鄰舍未必一定是他跟他有血緣的關係，但是即使沒有血緣的關係都好，你都要豁免他一切的債務。諗深一層，是真的有很多人可能會因為不同的情況遇上了經濟困難，其實實情是不一定是因為他們懶的，可能是一場的大病已經足以叫他們失去了工作的能力，家庭可以失去了經濟的支柱，又或者一些你控制不到的情況可以叫人資金周轉不靈。或者在今天我們最熟悉的借貸就是 mortgage， 我們供樓，你可以想像今時今日一供樓就是說二十幾三十年，即是說由你的小朋友出世去到他成家立室，你都還在供那一層樓，加上當樓價不斷地上漲的話，非常之有機會就是你打一世的工，你都是在這裡為層樓去打工。但在我們世界的概念，其實一時的經濟的困難真的可以叫人永不翻身的，因為今天一個人去借錢給其他人的時候，那個的出發點是我要賺更加多的錢，於是我們就有利息這件事，於是當你借貸的時候，你其實不斷地都要還利息和你的本金了。今天是這樣，其實過去一樣是這樣，在一个没有任何介入的情况之下，真的很多人会是一世都是还紧债的情况，甚至他们的子女都仍然还紧他们父母的债，去到最后他们甚至要去卖身做人家的奴仆，可能他们这一世都脱离不到这个贫困的困局。要世界没有穷人的话，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这个世界不可以有还不完的债，叫借债的人有一个机会去渡过他们的难关，再一次站起身，可以创造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可以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产业。豁免年正正就是出于这个原理，每七年一次，人就可以免除一切的债务，之后他们可以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生活和资产，于是他们可以重新再一次建立起自己的家园。於是可能有人會說，咦，那借錢給人，那就很蝕底咯，那不如就在豁免年之前，我就不再借錢給人了，無論對方出現的是什麼困難都好，都叫他們你等等，等豁免年過了之後才算啦。那你問神知不知道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呢？我估神是知道的，如果不是呢，聖經不會繼續這樣說。他说，但是在耶和华你的神赐你的地上边，无论是哪一座城，你中间如果有一个穷人的话，又或是你的弟兄，那么你对这些的穷苦的弟兄就不可以硬着心肠，也不可以袖手不理，你一定要向他们伸手，照着他们的缺乏借给他们，补足他们的缺乏。你要自己去謹慎，不可以心起惡念說，咦，第七年的豁免年近了，你就冷眼對待這些窮苦的兄弟，什麼都不給他們，以致他們因你的緣故求告耶和華，結果是怎樣呢？你就有罪了。所以讲的是，无论他们身处哪一座城，只要那里有神的子民，只要有一个穷人的话，又如果 happened 那个是你的兄弟的话，你是不可以硬着心肠，为着利益的缘故不施予援手。即使就来到豁免年都好，你明知的其实他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还钱给你的，你都仍然要按着他的缺乏去借给他，补足他的不足，叫他能够 夠渡過一個經濟的難關。如果你因為驚嘅對方唔還唔到俾你，跟住你就唔理人哋嘅缺乏嘅話，咁喺神嘅眼入邊，你就係屬於有罪啦。於是我哋見到咩呢？我哋見到嘅係神對於借貸嘅睇法，其實同呢個世界好唔一樣。神對於借貸係出於愛，出於關懷。借貸的目的是要有需要的人可以渡過難關，可以再一次在這個難關裡面站起來。所以不單止說的是什麼收不收息已經不是一個最大的問題，甚至他還不還到都不應該在我們的考慮裡面。原來神處理世界上貧窮的方法真的跟我們想像的很不一樣。我們可能會想，突然間有神蹟出現，天降瑪拿，跟著這個世界就再沒有窮人，天下太平了。誰不知原來神是呼召他自己的子民去成為這個改變世界的媒介，將這個跟世界很不一樣的做事的方法帶進這個世界裡面。在神的看法里面，不是所有东西都是以利益出发，而是为着那个人的好处，那个人的需要去着想。而作为神的子民，就是要将这个天国的运作的方式带入去我们这个世界的生活里面，以一个不同的方式去关顾身边的人。例如透過一個次又一次的借貸，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援助，叫任何一個神有神的子民的地方都不會再有窮人出現，叫貧窮消失在這個世界上，造就 Zero Poverty 的願景。或者有人就說，哇，這樣很異類啫，你是不是天真啊？有人就說，那你不怕蝕底的，會不會到頭來連你自己都不夠啊？但是神又怎样应许他的子民呢？他的应许在生命记第十五章第六节，耶和华这样去应许，他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着他应许你的要去赐福给你，你必借贷给许多国的民，却不会向他们借贷，你必统治许多国的民，他们却不会统治你。记得你所有的呢，首先就是都是来自神。所以首先呢，因为神的对你的爱的缘故，你就不会少了，而因着他祝福你，你反而是会更多添，因为神必赐福给你嘛。神肯定你的是，当你按照他的诫命去关顾周围的人，去帮助周围的人的话，你必会毫无缺乏，你不会缺少分毫。所以你就可以安心地按住神的心意，按住祂运作的模式，去成为改变世界的媒介。原来神是说祂不知道这个世界所面对的每一个的问题，祂不是不关心，祂不是不行动，而是其实祂一早已经行动了。神的行动就是要呼召每一个属于祂的子民走出去这个世界，走出神的愿景，走出天国的生活的态度，叫真正能够彰显神的公义，叫这个世界不会再有贫富悬殊，甚至祂带来的更多更严重的问题，去纠正这个被罪所扭曲的世界。咁喺今日呢个世界，我哋身为神嘅子民，其实又有咩可以做嘅呢？我谂到咧，其实最少都会有两样嘅。第一个就系由我哋自己开始去停止一个不平等嘅剥削。其实一直以嚟，我哋嘅世界点样教我哋嘅咧？就系做人要赚到准咯，机会要搏到尽，钱要攞到尽，好处要攞到尽，做人最怕咩？蚀底咯。但是在这一份这样的运作的原则，一个什么都要攞到尽的观念底下，其实我们的生活，定是我们平日工作的态度，我们平日做生意的态度，我们都很容易陷入一个攞到尽的环境里面。我们盼望什么呢？我们攞到最大的回报咯。于是怎样去攞到最大的回报啊？无限无底线地先降低了你的成本先咯。 跟住再無限量地提高你嘅價錢。於是乎就喺呢個過程入邊，你就可以攞到最大嘅 margin， 最大嘅毛利。其中的一個例子呢，就是一個我們經常都追捧的時尚的品牌，我先不開名了，但我們知道呢，這個品牌所出的波鞋呢，經常都告訴我們聽幾百元幾千元加資這樣的。但在很久之前呢，我那時做事的一位的同事，他有機會去參觀這個的品牌在柬埔寨的工廠，那時候他隨手地拎起一對鞋，他一望，其實這一對鞋呢都成幾百元美金的，在外面賣。那他就多口問句，其實呢做一對這樣的鞋的成本是多少呢？那就不知道對方那個的主管為什麼那天這麼誠實了，就說其實這一對波鞋要做的話，其實10元美金以內都已經做好了。於是呢，我的同事呢就問了，其實這一對波鞋他們的工人他們的工資是多少呢？他才發覺原來那些工人手不停地去做波鞋的時候，他們每天的工資都是在幾元美金而已。我這位同事他說，原來他們做得那麼辛苦，一天的工資都未必夠他一家人去吃飯。我這個同事經歷完之後，他之後就說，他見到當中那份的剝削，廠方怎樣為了 cut cost 去剝削他的工人。他之後呢就說，我真的不太想再買這個品牌的波鞋了。另一個例子是在我們的農業，我們的食物鏈裡面有很多的農民呢，其實他們都是在被食物的生產商層層地去剝削。他們一年到頭日曬雨淋，很辛苦地去耕作，但是原來他們所得的都只不過是一個很低廉的價錢。再加上呢，今天有很多的一個種子供應商，他們為了賺取更加多的錢，他們在農作物的種子裡面做了基因的改造，很多的農民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可以用他們的自己的出產去留種子給下一年，於是每一年他們都要高價地向這些供應商去購買種子。個結果是什麼呢？就是這班的農民，他們辛苦了一年，他們仍然沒有辦法去供應給他們家人一個合理的生活。在這些工廠、這些農業的底下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這些家庭很多的小朋友，他們根本沒有上學的機會，於是乎他們就唯有一代一代地生活在貧窮的當中，繼續去被人剝削。但是這個是不是應該出現的呢？雅各書五章四節這樣說，他說，看啊，工人為你們收割莊稼，你們竟然克扣他們的工資，那工資必叫他們呼怨，收割者的呼聲已經達到萬軍之主的耳中了。原來這種的剝削，這種降低成本的做法，其實神是知道而且厭惡的，這個不是神的心意，而且是需要去停止的。咁作為一個普通消費者，可能我哋會問嘅，咁我哋可以點啫？唔通唔食啊？唔通唔買？唔通唔用咩？其實一個更加積極嘅方法係，我哋可以問多一句啊，搞清楚今日我哋食嘅嘢、用嘅嘢係點樣生產、點樣嚟啊？例如其實今日咧，我哋買到嘅產品，特別係食品，已經多咗好多特別嘅標籤噶啦。我記得很多年前那時候，我在英國的時候，我第一次接觸到 Fair Trade 公平交易這個標籤。那時候我不知道是什麼，那我就好奇心，我就跟著他的網址去看一看，就發覺原來這個呢是講緊他們是一個合理的價錢跟農民去做交易，買他們的產物、農作物的。因為當時其實原來很多的農民都是出現剛才我說的情況，就是他們很努力地去生產他們的農作物，卻得不到一個合理的回報。於是乎 Fair Trade Product 就出現了，這些產品比平日我們用的可能會貴一點，但是當中就保障了農民的權益。而去到今時今日，我們看到有很多的產品都有類似的標籤，有公平交易，又有一些叫做 zero degree， 就是講緊生產商是直接跟一個的不經轉介、不經中介，直接向農民購買他們的原材料，又有一些是叫做一些 ethical farming 的一些標籤。其實當我們問多一句，我們不難去發現每一個的產品他們本身的出處、他們的特質。問清楚的時候，其實怎樣幫我們呢？就是幫我們可以選擇。 我哋究竟仍然係一味去選擇，我哋要賺到盡，我哋要買最平嘅嘢、最好嘅嘢、最出名嘅嘢，定係我寧願貴少少，或者個品牌唔係咁多人知道，但係當中係有一個最少剝削嘅成分嘅產品呢？可能有人會話：咁有咩用啫？咁我不如睇下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現象，這個現象叫做有機食物，或者咧一啲經過人道處理嘅肉類啦，或者係乳製品。其實喺幾十年之前咧，我相信係冇人知道呢一啲嘢嘅，或者我哋就係會覺得哦，呢啲係啲有錢人嘅啲時興玩意嚟嘅啫。但係咧，大概十年前左右咧，我喺一個神學院入邊咧上過一個關於環境保育嘅課程。當時教授鼓勵我哋點樣去按照神嘅心意去看顧我哋嘅大地，其中就提到呢一樣嘅課題啦。咁佢又同我哋講話嗱，我哋盡量去用一啲咧有機或者咧係公平交易或者咧係剝削成分最少嘅產品。咁我當然啦，就同大家一樣，我都會問：哇，我只不過係一個普通消費者，有咩用啊？而當日嘅教授就提醒我哋唔好忽略少數人嘅動力。事實上，當日嘅以色列都係一個好細嘅國家，神就係揀選呢個少數人，而呢少數人就製造咗一個影響力，推動咗世界嘅改變。就算今日我哋只不過是少數人，但係當我哋有需求嘅時候，廠商、商人，無論佢哋幾唯利是圖都好，佢哋都會想滿足我哋嘅需求嘅。於是乎，今日我哋見到係咩呢？就我哋見到每一間嘅超級市場入邊都有幾行叫做有機商品嘅行列啦。見到我哋有唔少嘅產品都會標籤住清晰嘅標籤，話俾我哋聽呢啲產品嘅來源。這個趨勢可以證明係咩呢？就係即使我哋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嘅消費者，當我哋今日喺我哋嘅位置忠心地跟隨嘅話，我哋仍然可以停止剝削嘅情況。第二樣我哋可以做嘅咧，就係學習慷慨去共享資源啦。除咗賺到盡之外，這個世界教我哋嘅咧，就係要儲積谷防饑，當然唔係一個問題啦。但係有陣時我哋嗰個儲蓄嘅習慣就慢慢變成咗囤積啦。嗱，儲蓄同囤積嘅分別係咩咧？儲蓄係你真係需要嗰一樣嘢，於是你留低適合嘅，以備以後嘅不時之需。但係囤積就係囤積到呢一個情況係你唔需要嘅，不過你都唔好理啦，儲定先。最多人囤積嘅咧，應該係金錢啦。有些甚至儲到其實你這一世都不夠用的，不過我都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是要儲。之前疫情的時候，我們儲什麼呢？我們囤積食物，囤積廁紙，明明用不完，吃不完，不理了，儲定先吧。儲開呢，其實有很多東西都可以儲的，儲書啦，儲玩具啦，儲房產啦，那我都有一些儲開的東西的。那其實當自己儲一些心頭好，其實或者是講一些平日我會穿的東西的時候，我們很介意我們想擁有多一些，還有我們就會很介意我們會少了的了。因為少了很大件事嘛，那樣東西是我緊張的，特別講的是財富。但是神賜給我們的資源和財富又是不是這樣用的呢？在提摩太前書六章十七到十九節，聖經這樣說，他說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有的人，你叫他們不要心高氣傲，也都不要寄望在浮動的財富上面，卻要仰望那厚賜百物我們享用的神，又要吩咐他們去行善，在善事上面去富足，慷慨好施，這樣就會為自己在來世積聚財富作美好的基礎，好叫他們能夠得著真正的生命。原來就好像舊約裡面一樣，雅各書再一次提醒我們，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那位厚賜百物的神，所以我們不應該只是專注於今天我擁有多少，儲到多少。事實上，財富的真正目的是叫我們行善，是叫我們慷慨嗎？我們的心應該放在我們今天給出多少，那神就應許我們能夠有真正的生命了。財富不是拿來囤積，而是拿來行善，是慷慨施予。我們或者會覺得很難，哪有可能做到啊？我之前就聽過一個例子，當中的主角可能不是那麼出名，不是那麼多人知道的，就是我們見到一個機場的免稅店，有一間當然覺得周圍都當有一間的那一間的創辦人，其實從來都不是很大家都不是很認識這位創辦人，他好像一個隱形富豪一樣。 但有一次咧，有記者就真係走去揾佢。當佢揾到呢一位嘅創辦人嘅時候，佢驚訝，因為嗰個創辦人所住嘅只不過同我哋所住嘅一樣，係一間好普通嘅、好平凡嘅屋。而佢揸嘅咧，佢冇私人飛機，佢冇自己嘅司機，佢只不過揸一架好普通嘅車。咁記者好好奇啦，佢就問啦：點解你明明可以享受到好奢華嘅生活，偏偏你就過住一啲咁普通嘅日子呢？當時嗰位嘅創辦人嘅答案就話：其實我一個人可以用到幾多啫？我今日有嘅我已經足夠啦，我就將我賺到嘅有多嘅，我去捐助其他嘅人，去叫其他有需要嘅人得到幫助，咁唔係更好咩？有另外一位嘅商人，就好似我哋頭先講嘅借貸咧。佢一位猶太人，於是佢就按住舊約聖經咁樣講，佢用零息嘅貸款去借俾有需要幫助嘅同胞，幫佢哋渡過一啲突發嘅經濟困難。後嚟亦都有人採訪佢，佢就問佢啦：，哇，你咁樣借錢俾人，其實你有冇蝕到嘅咧？咁佢就話：佢唔單止冇少到分毫，反而多咗。點解會咁嘅咧？哦，原來係佢曾經幫助嘅人入邊有一啲咧，後嚟成為咗佢嘅朋友，亦都成為咗佢嘅生意夥伴，所以佢多咗朋友，而佢嘅財富亦都冇絲毫嘅損失。我哋先發覺，原來有人正正就係做緊神所講嘅嗰一啲嘅事情。原來不只是一個人、兩個人，原來這個世界上面其實有一班人默默地在這裡給得很盡，在這裡去幫助身邊的人。我們今天呢，其實每個人都在不同的處境裡面，但我們可以在我們的處境裡面，我們一起去學習慷慨啊。教會的多走一步其實只是第一步，在我們的生活裡面呢，其實我們仍然可以問的，我們不需要去跟其他人比較，但我們可以問自己，我們有什麼地方可以真的再走多一步呢？我們就由一些簡單的地方去開始去學習吧。曾經就有人這樣跟我分享過，他說他有一次去超級市場見到一個奇蹟，他說他前面排隊那裡有一個人，他很明顯買了很多東西，但是他沒有錢給，看下去就像一個無家者。跟住突然之間，唔知喺邊度走咗一個人嚟話：唔緊要，我幫你俾咗佢。於是佢就幫嗰一位嘅無家者咧，就俾咗佢所需要付嘅金額啦。嗰陣時咧，佢就第一次發覺，原來可以咁樣去幫人嘅喎。咁其實有啲我哋叫呢一個習慣叫做 pay it forward。其實 pay it forward 呢個習慣咧，對於好多嚟自香港嘅朋友可能未聞所未聞嘅。其實佢講緊咩咧？就係佢嘅意思就係我咧是先幫另外一個之後嘅人咧去俾咗錢先，就等嘅店方按照需要去俾有需要嘅顧客。我試過咧，就係我買咖啡嘅時候咧，都因為呢個嘅情況咧，突然之間受惠。但係不如去問下，與其係問啊，我會唔會係受惠嗰、那個？我哋問點解我哋延續呢個 pay it forward 呢個習慣呢、這個傳統，去讓一啲可能我哋唔認識嘅人得到幫助或者得到一啲嘅祝福咧？又例如，大家有冇諗過屋企入邊有一啲有餘嘅資源，其實可以同人共享嘅咧？其中一個例子我想起就是小朋友的書，我們都知道小朋友的書一看一揭就看完了，跟住家裡你就發覺有成疊的童書。有沒有想過其實這些是一些可以共享的資源呢？我見過的是譬如有人會在自己家外面就放一個 community library， 就給人去共享這些書籍，有人共享植物，有人共享農作物。而這些只不過是一些例子給我們的參考，但卻是讓我們去認定在面對世界種種的問題裡面，其實神已經揀選了我們，神呼召祂的子民去成為改變世界的媒體那個的開端，叫這個世界的問題的那個答案呢，不 是一個很抽象的概念，而是因著祂子民一步一步地去回應，去跟隨神自己的诫命，去改变这个世界，叫神的公义得到彰显。弟兄姊妹，就让我们一同去学习怎样在每一个小步里面去学习慷慨，去学习做选择，去停止剥削，让我们一同有一个祷告。 神，我哋真系需要你帮助我哋，去开我哋嘅眼睛，去开我哋嘅耳朵，叫我哋望清呢一个世界入边，你点样呼召我哋去跟随你？叫我哋咧由每一个嘅生活嘅小节上边，我哋学习去遵守你自己嘅诫命，叫呢个世界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冇贫穷人嘅世界，一个 zero poverty 嘅世界，叫呢个世界咧真系见到神嘅公义，唔系一个咧遥不可及嘅乌托邦，而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天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到，去见证到，所以求你去帮助我们，去求你去赐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